弟兄姊妹，新年快乐！系啦，咁啊，好多谢敬拜队啦，带领我哋咧喺新嘅一年第一个主日，我哋咧一齐翻到嚟去一齐敬拜主。系啦，咁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今年2025年啦，系啦，咁咧喺几年前咧，2021年嘅时候咧，台湾咧有一间电视台就播了一套劇集，那個名字叫做《我們與惡的距離》，有沒有人看過？有沒有人聽過？都沒聽，聽都沒聽過，都不要緊。那這套劇講什麼呢？這樣，那這套劇呢，就是用一宗隨機殺人案呢，去作為背景，去讓呢觀眾去重新審視了善和惡的定義。这套剧当时在台湾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的。这套剧里面就分别描绘了不同的角色，有记者，有律师，市民，有受害者家属，加害者，还有他们的家人等等。在这件事当中，他们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遭遇，想带出的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现实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真正的善，也都没有真正的恶。每个人都只是在现实当中去作出选择，选择对不公平去进行复仇，还是选择良善。一年之后，有神学院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我们与不信的距离》。在书里面，他探讨了六位的旧约圣经人物，他们的经历，让我们立体地去认识他们不完美但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信仰人生，同时也都去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的确，我们可能都很难对那一种王子与公主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的这种童话式的教导去产生共鸣。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平面，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挣扎，是由一个个真实的经历，是在不同的张力当中跌跌碰碰地去前行而交织而成。今天讲到的经文也都呈现给我们看，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矛盾和挣扎。我们先一起去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在哥林多后书6章11节至7章4节。大家在程序表内页或者 PowerPoint 都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读。哥林多人啊，我们对你们口是诚实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的狭窄不是由于我们，而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连？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来往，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跟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亲爱的，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藉着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宽宏大量地接纳我们吧，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我们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我对你们很是放心，多多夸耀你们，我满有安慰，在我们一切患难中格外喜乐。好，我们先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你对我们的带领，你给我们有满满的恩典，亦都是让我们平安的来到新的一年。我们在第一个主日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一起回到教会当中去相聚，一起去敬拜你，亦都一起去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主你自己话语当中的意思，亦都在当中去得着帮助，得着提醒鼓励。就求你这样去祝福我们以下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在我们去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哥林多后书》这一整个大段落的一个结构。我们如果去即睇翻前少少啦，咁喺上个星期即系美恩牧师嘅讲道里面，我哋睇到第五章嘅内容咧，系保罗去劝哥林多人去同神和好，而第六章头半章咧，保罗就讲到啊，自己因着去劝人同神和好嘅呢个即事咧，而受到嘅一啲对待同埋经历，然后咧就去到今日嘅经文。头先咧读经嘅时候，大家应该都留意到，今日嘅经文开始同埋结尾咧，都系保罗劝哥林多人咧要对佢宽宏。保罗咧，佢讲完自己遭受嘅对待之后咧，佢随即就劝哥林多人去同佢和好。之后咧，去到第七章都系劝哥林多人咧同佢和好。我们看到基本上由第五章去到第七章这个整个的大段落的内容呢，都是劝人和好的内容的。我想大家呢可以带着这个背景呢去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呢或许会更加明白保罗去写这段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在今天的经文呢，一开始六章十一至十三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表达了他对哥林多信徒一份很深的情感。他在十一节那里提到，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表明了呢，保罗他希望和哥林多信徒呢去建立一份真诚一份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比起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这些可能在保罗书信当中比较常出现的这些称呼。这里保罗他说哥林多人啊，这个这样的称呼，不知道大家呢看到的时候个感觉是怎样呢？可能呢我们就这样看下去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好像有啲疏离，系嘛？弟兄或者亲爱的弟兄，好似亲密啲个感觉。但系我觉得咧，系啱啱相反。我喺度谂如果喺教会当中去称呼大家恩福人啊，其实表达紧嘅除咗系主内弟兄姊妹之外，仲系对我哋去作为呢、这个特定嘅堂会呢、这个特定嘅群体一份子之间独有的一份关系。我们都知道呢，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所以呢当他称呼他们做哥林多人啊，我认为呢更加多的是表达着他和哥林多信徒之间一份独特的关系。保罗呢说他向哥林多信徒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他表达着纵然因为不同的原因，哥林多教会和保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张力，但是他一直都愿意向哥林多信徒去说话， 将心向他们敞开。但是呢，保罗在十二节两次提到狭窄的时候呢，似乎又表达了某种的疏离感。但是呢，从经文我们知道这份疏离感不是来自保罗自己，而是呢哥林多人对保罗的误解所带来的一份疏离。保罗他对哥林多信徒的关心和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可以说表露无遗。他是自己亲手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自己的孩子，就好像他在第三节所说，我这话正像对自己孩子说的。但是当面对哥林多信徒他们信仰上面的偏差，他们呢对保罗的误解和疏离，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他心里面那份的难过，那份的矛盾。保罗他希望哥林多信徒可以改变，也都希望呢能够和他们重新去建立那份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当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提到哥林多信徒狭窄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责备，反而呢是对他们的一个勉励，一个劝勉。他呢在十三节那里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保罗呢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心态，能够同样这样去敞开心胸去接受他，重新呢和他建立那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代入一下保罗的心情，其实他对哥林多信徒的劝勉是不容易的。我们由哥林多前书一路看到后书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被误解被攻击的一方。我们都听过爱得越深受的伤害就越深。如果我们是处于保罗的处境，想象一下，我们可能会生气，可能会失望，可能呢会对这份关系会退缩。但是保罗他没有。保罗呢他不单止仍然向哥林多人去敞开他的心，他最着紧的最大的心愿是他们能够在同神同人的关系当中去回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接住下去第十四节的经文开始，是保罗呢对哥林多信徒的教导。保罗在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处境当中，想象一下，要去教导要劝勉哥林多人，其实无论对他自己定是对哥林多人来讲都不容易。对保罗来讲更加是要冒着一个关系进一步破裂的风险，而且是一个不小的风险来的。保罗他在意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加在意他们的生命，所以他选择冒这个险去劝他们。并且我们看到他最优先的关注都不是他们是不是跟自己和好，他首先劝他们的是跟神和好。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都很能够体会作为成年人，其实劝人都需要相当的勇气。我们呢可能是有很多的顾虑，可能会怕对方不接受啦，怕破坏关系啦，甚至呢可能会怕被人觉得哇，你这么多事。有时呢越亲近的人就越不敢开口讲。我曾经呢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叫做一个死刑犯写给父母的信。虽然是虚构的，即不是真的是一个死刑犯写出来的，但是呢个内容却是很发人心省。个内容比较长，我截录了一部分呢想跟大家去看看。封信呢这样讲，他说，爸爸妈妈，我听日就要行刑了。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呢往事一幕幕这样闪过眼前。三岁那一年呢，我跑得太快被一块石击伤，妈妈呢很 急咁样扶起我去安慰。爸爸咧，佢仲踢咗嗰嚿石头两脚，同我讲唔好喊，唔好喊，最衰都系嗰嚿石头。其实咧，原本我已经忍住唔喊噶啦，但系咧，妈妈过嚟抱我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觉得心里面好委屈，我就喊咗出嚟，仲喊咗好耐。系你哋咧，让我知道原来跌倒咧唔系自己唔小心，而系嗰嚿石头嘅错。六岁嗰年，你哋带我去玩具铺去拣圣诞礼物。讲好咗咧，只系可以买一样，但系咧买咗变形金刚之后咧，我仲想要模型飞机。你哋唔肯咧，我就瞓喺地上面喊，直到咧你哋肯俾钱为止。系你哋让我知道，原来唔使为自己嘅承诺负责，只需要咧用呢一招，你哋就会妥协啦。十三岁嗰年，我踢波咧踢烂咗邻居个窗。你哋咧直接去邻居屋企去赔钱，系你哋让我知道，原来唔使为自己嘅错误负责，闯咗祸之后咧赔钱了事就可以啦。二十岁嗰年咧，我想换部新嘅电话，于是咧我同你哋讲，有咗部新电话咧，我就可以成日打翻屋企俾你哋啦。你哋咧即刻俾咗8000蚊俾我，但系我咧嗰一年冇打过几多次电话翻屋企。是你们让我知道，原来不用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努力，因为呢你们就是我的行动提款机。24岁那年我毕业之后呢，你们托熟人帮我在一间大公司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是你们让我知道，原来呢不用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因为呢就算大学不认真读书读得不好，都能够呢有好的工作。32岁那年我咧欠咗过百万嘅赌债，阿爸咧嬲到病埋，但系咧佢都系帮我去还清咗呢一笔债。系你哋让我知道，原来做嘢系唔需要理会后果嘅，因为无论我做乜，都有你哋帮我解决。到咗35岁呢一年，你哋再帮唔到我啦，因为咧我同人去抢劫杀人。当听到死刑判决嘅时候，妈妈咧闹个天唔公平，爸爸咧佢讲佢话啊，辛苦咗一世将个仔养大，佢系得到呢种嘅结果。但系我终于知道，系你哋喺我成长过程当中，一次次攞走我成长嘅机会，一次次剥夺我为人生负责嘅权利。爸爸妈妈，你哋要保重，我听日就要走啦。希望咧喺另一个世界，我能够学识为自己负责。唔知道应该恨你哋定系爱你哋嘅儿子上。弟兄姊妹，的确咧，我哋都会怕冒险，怕破坏关系，所以咧，我哋更加要珍惜嗰啲在意我哋生命、愿意冒险去同我哋讲真话嘅人。另外一方面，为着弟兄姊妹嘅缘故，我哋系咪愿意选择冒险去劝勉对方呢？点解我哋要喺信仰群体嘅里面呢？作为群体嘅一员，喺一份有主喺当中、有爱亦都有真理嘅关系里面，我哋要有勇气去提醒身边嘅弟兄姊妹，亦都要有谦卑、愿意被提醒嘅心。好叫咧，整个嘅信仰群体能够唔偏离，一齐咁样去行喺主嘅圣洁当中。之后嗰个段落6:14开始咧，系一段好出名嘅教导：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当我哋咧去睇呢个段落嘅时候，可能咧会有一种觉得格格不入咁样嘅感觉。明明前面后面都是劝紧哥林多人要同神和好，要同人和好，点解啊中间呢度突然间有一段好似唔系好关事嘅教导呢？其实咧，当我哋仔细去睇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呢一个段落嘅内容同前文后理其实唔系冇关系嘅。相反咧，呢一段嘅教导正正系哥林多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嘅一个基础。我哋去睇下哥林多教会其实出现咗咩问题呢？ 由哥林多前书讲到而家，我哋讲过好多，包括假教师啊，包括异端啊，包括教会里面分党分派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呢啲问题其实根本嘅原因系哥林多信徒佢哋将世俗嘅哲学，甚至咧系异教信仰嘅一啲元素掺杂咗入去基督信仰嘅当中。所以咧，佢哋亦都否定咗神嘅权威，亦都因为咁，佢哋咧质疑保罗作为使徒嘅身份同埋权柄。所以咧，保罗喺第十四节，佢用咧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去作为咧佢劝勉嘅开始。传统上呢半节经文经常咧被用嚟教导关于信徒嘅婚姻。但我必须要讲的是，按照上文下理，保罗在这里所要回应的不是信徒个人婚姻的问题。事实上在这里保罗用的都是众数的你们，而同样的不信的人用的都是众数。所以这里要讲的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事，而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问题。不要同负一轭的不要是现在式，意思是哥林多人已经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了，要即刻停止这种关系。关于同负一轭的意思，我相信大家听过不少的解释。轭就是套在牛的颈上面，让他们去拖宠物的那块木。关于这节经文，我们最常听到的解释就是，当一只牛比较强壮，另一只比较瘦弱，或者一只高大一只矮的时候，力度就会不平均，两只牛会走弯路，甚至不停地转圈，没办法有效地工作。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常常会被理解为是，价值观不协调，不能够合作。但其实圣经当中同负一轭的意思不单止是这样的。在旧约生命记22章10节这样说，不可并用牛犊耕地。圣经讲的同负一轭不是讲紧同样的物种处于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强壮度，而是根本在讲紧不同的物种。当然我不是说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是不同的物种。刚才讲过保罗讲的是群体，他用了五个对比去讲，这两个群体到底有什么差异。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比列，比列即是魔鬼的意思，信主的和不信主的，还有上帝的殿和偶像。这些都是基督和偶像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和不信的距离，其实从一个角度去看，可以说是没有距离的。我们都是人，都是平凡的人，会有生老病死，会有不同的经历，会有苦难，会有软弱。我们去看看保罗自己，在前少少六章第四、第五节，他讲到自己遭遇的时候，讲到患难，讲到困苦，讲到被人打，坐监，饥饿等等，其实这些他都遭遇过。所以如果由这一方面去看，其实我们和不信是没有距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对信主的群体和不信的群体，它是有着绝对的距离。我们是属基督的，是义的，光明的群体，是神的殿。而不信的群体是属比列的，不义的，黑暗的，拜偶像的群体。我们和不信的群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这个绝对的距离是基督和偶像在本质上面的绝对相异。当然我们不要有错误的理解，觉得信主的人比未信主的人更加厉害更加好。我们本质上和未信主的人都是一样，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我们没有比未信主的人更加好更加值得的地方。我们的不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这 个先是完全不同物种的意思。保罗这个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的教导，更加具体来说，是不要和不信的人进入一个同样的信仰行为或者习俗上面的关系。意思就是不要参与在未信群体任何和拜偶像有关的行为或者习俗上面，更加不要将任何拜偶像的行为或者习俗带入去主的群体当中。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不能够令神的殿去玷污，不能够在对神的忠诚上面妥协。但大家要留意的是，保罗一直以来所要讲的都是整个信仰群体在神里面的那份圣洁，而不是要我们同未信的人断绝来往。哇，我一信了主，我不接触身边未信主的人了。这样为什么神不将这个世界变成没有人拜偶像，所有人都信他，变成一个无罪完全圣洁的世界呢？又或者为什么不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立刻接我们回天家呢？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有哦，绝对有。但是神不是要教会和基督徒去改变世界或者离开世界，神亦都没有在我们信主那一刻就拿走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苦难，让我们活在一个完美没有苦难没有试探没有挣扎一个王子和公主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的世界。神要的是教会和基督徒在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十七节那里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我们去想清楚，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去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这件事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到。圣经教我们的是，虽然生活在同样的世界当中，面对同样的环境，人生同样会有不同的经历，也都同样会面对苦难，但是属基督的群体却是可以在挣扎当中，在跌跌碰碰的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和带领，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曾经看过一位基督徒艺人的见证。大家都知道拍戏之前会有一个开镜拜神的仪式。那位艺人分享到，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不应该参与拜偶像的仪式，但因为信心少，他虽然不想参加，但是又怕其他人说他不合作，他又会担心，如果剧组真的有什么意外发生，好像即是人们就会怪，都是一日都是因为你没有装香，这样一日都是你得罪了些神明。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就想，都不是真心的，循例拜下而已，无所谓。但弟兄姊妹不断地去提醒他，既然你信了主，就不要再参加这些仪式去得罪神。后来有一次，他跟着外警队去到外地，导演的太太就一定要他去装香。当他说不装的时候，导演的太太就说，有什么事发生就不好了，当你帮下忙，你将住香插上去就得噶啦，冇咩大不了嘅咁样。咁佢不停嘅游说，咁呢个基督徒艺人佢觉得哇，好难推，咁咧佢就勉强啫，好啦咁样。咁佢就好无奈咁样攞住个住香，就行到去嗰、那个即系开镜拜神嗰个厂嗰度就插咗上去。跟住咧，佢行翻去下一场戏嘅地方，喺行翻去嘅路上面咧，佢一路行一路喊。他说呢，他心里面说，主耶稣啊，我对不住你了，我错了，我为什么要上香呢？既然知道你是真的，我就应该相信你会保守，而不应该去拜假神去羞辱你，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上香了。自此之后，他一直去坚守这个原则， 就算咧再遇到有人叫佢去上香咧，佢都会去表明啊，我系基督徒嚟嘅，我唔会装香。慢慢咧，大家都即系比较开通，唔会再为难佢。就算有啲比较坚持嘅，佢都会同大家，佢都会同对方讲，我会为大家祈祷。咁咧，大家都会接受。后来咧，我喺呢位艺人嘅另一个访问当中睇到咧，佢提到啊，试过有另一个艺人朋友喺遇到困难嘅时候，咦，谂起佢呢一个从来都唔参加开镜拜神嘅呢个朋友，所以咧佢为着佢有呢份嘅勇气，呢份嘅平安，而对佢嘅信仰产生咗兴趣，主动咧联络佢，想认识咧佢嘅信仰。而那位的艺人朋友呢，也都因为这样而信了主。其实呢，就好像哥林多当时的情况这样。大家想想，整个城都是拜偶像的寺庙，周围的人都是拜偶像，要完全不沾染他们的习俗，其实谈何容易呢？这位艺人都是个处境都是差不多，他面对的是几十年来的传统，是整个行业的习俗，是整个剧组如果真的出事的那份压力。我们看到他都不是简简单单这样，圣经说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我就不这样做。我们看到他都经历过挣扎软弱，跌跌撞撞地向前行。其实我们和不信的距离，就是我们活在同样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矛盾、在挣扎的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从世界当中去分别出来，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的经文呢，最后的一个小段呢，在七章二至四节，我们看到的内容呢，又回去到讲到一开始六章十一至十三节的那个主题。保罗呢劝哥林多信徒宽宏大量地接受我们。保罗呢在这里再提出了三个原因，相信呢是直接回应着那些呢当时攻击他的人对他的指控。首先呢，保罗说我们未曾亏负谁。亏负的意思是用不公义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保罗表明在他和哥林多人的相处里面，从来没有用不义的方式对待过他们。即使面对哥林多人的误会和攻击，他的言行仍然是合神心意，是无可指责的。第二，保罗说未曾败坏谁。这个可以由财政和道德两个层面去理解。在财政上面，保罗可能制止过一些哥林多人过往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却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赚钱方式。在道德上，他可能面对犹太信徒去指控他不守律法，或者教人不守律法这样的指控。保罗的回应很清楚地去表明他的教导没有违背神，亦都没有令到人因为他的教导而在信仰上面跌倒。第三，保罗说未曾占谁的便宜。当时呢，可能有人指责保罗在教会当中去取利，说他呢去说那些假教师，其实都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影响了他的利益。但是保罗他以迹象棚为生，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十五节，他甚至表明他宁愿死他都不会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资助。所以这样的指控可以说是一个诽谤。保罗在这里的三个谁，其实原文用的都是任何人这个字。保罗用一个很绝对的语气去讲出这三个理由。一来他表明哥林多人对他的攻击、诽谤、排斥是不合理的，保罗的行事为人没有任何可非议的地方。二来也都表明保罗的教导不是空口讲白话，要求你去圣洁我自己不做，而是表里一致的，在主里面活出和福音相称的见证。保罗在第三节他跟着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他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想去指责哥林多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他的教导，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很重视这一间他亲手建立的教会，他很重视和他们的关系，他对这一班的信徒有一份很深的爱，就好像他自己所说，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我们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最后呢，在第四节保罗呢用我对你们很是放心，多多夸耀你们，我满有安慰，在一切在我们一切患难中格外喜乐，作为呢这个段落的一个小结。在之后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保罗呢是因为教会悔改回转而得着安慰和喜乐。保罗呢可以说是牧者和基督徒的榜样。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最少有三方面值得去学习的地方。第一是保罗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群羊的榜样。保罗能够很肯定地去讲出他没有亏负谁，没有败坏谁，没有占谁的便宜。但他不单只是讲出来，也不单只是做出来，而是活出来，活出神的仆人应有的品格。第二是他经常将弟兄姊妹放在心里面，哪怕他们误解自己，攻击自己，保罗仍然用爱去回应他们，甚至情愿和他们同生共死。第三是就算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保罗仍然因为弟兄姊妹的生命愿意回转归向神而喜乐。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信主之后周围的人不会突然之间变得可爱，变得和蔼可亲。我估计我们自己都不够胆说话，我们自己信主之后就变到人见人爱，是吗？保罗他面对的哥林多信徒其实一样不可爱，但我想大家想想，保罗其实不是善男信女来的。大家想想他信主之前他做了什么？逼迫教会可以说不遗余力，其实他大可以选择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回你，但他没有。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主才是保罗和我们真正的榜样。主他没有犯罪，却被攻击，被拒绝，但主正正是用爱去回应了人的罪，人的离弃，人的叛逆。主的爱比保罗去得更加准，他不是愿意和人同生共死那么简单，他是愿意舍身流血为人去死，并且出死入生。是主耶稣基督先去打破以恶报恶的循环，用爱去回应人的恶。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保罗的爱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特意的去拯救他，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成为他即使面对不可爱的人仍然能够去爱的动力。因为他清楚知道其实自己都不可爱，但是基督仍然选择去爱他。盼望呢基督的爱都同样激励我们，我们和不信的距离就是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活出真实的见证，一个呢和蒙召的恩相称的见证，一个呢以爱还爱的见证。大家呢经常都会听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呢经常都会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呢去立志，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听过呢一生之计在于神。今天呢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愿意呢我们这个属灵的群体立志，我们不单只是今年，而是呢在一生的里面，我们呢都在主里面一起去成为一个彼此提醒，分别为圣，活出见证的群体。我们一起祈祷。 七位天父，我哋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咧，让我哋喺新一年第一个嘅主日，可以咧一齐翻到嚟教会嘅里面，我哋咧一齐敬拜你，亦都咧一齐去听主你自己嘅话语，你自己嘅信息。主啊，好感恩你喺你自己话语嘅里面去提醒我哋，系啊，我哋信主之后，我哋咧嘅世界其实冇改变，我哋咧冇突然之间活喺一个好好身边所有人所有事都好好嘅一个乌托邦，我哋仍然系活喺同样嘅世界，我哋仍然会面对唔同嘅经历，可能咧会有软弱，可能会有挣扎，有矛盾，甚或咧我哋亦都会面对苦难，但系主，你提醒我哋嘅系，纵然我哋咧仍然系活喺一个咁样嘅世界嘅里面，但系因着你嘅恩典，因着你嘅同在，以致咧我哋能够从呢个世界当中去分别出嚟，我哋嘅生命能够有一个不一样嘅选择，我哋能够靠住主你自己，我哋有能力去活出一个同福音相称的见证。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整个的群体，整个的属灵群体，不单止在今年的里面，而是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都一起去成为一个彼此提醒，分别为圣，活出见证的群体，一个属灵的群体。主啊，就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赦名字祈求，阿门。